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大家好，我是莱恩，欢迎收听保险特助莱恩的频道。像前两集啊，因为前两集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会先写一些就是我必须要讲的一些重点，也写了一些关键字，结果反而我觉得写了那些关键字之后，我这两集我自己觉得讲得很烂，你知道吗？我觉得做 podcast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你不能有点像是在做新闻广播这样子，就是讲一些很死的东西，而是要讲你自己相关的一些生活吧。所以我前面两集真的觉得说讲得非常的烂，所以我这一集呢完全没有写任何的关键字，纯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最近的近况这样子。今天呢我去了健身房，刚好我就想到说前面嘛我有去买那个教练课，那教练课一次我买了3个月的档期，然后大概是15000左右吧，所以平均一堂课一个小时大概是1000多块左右，但是我觉得很有帮助，因为真正有一个一对一的教练去专门教你说哦这个器材要怎么用，姿势要注意哪些地方，哪里要发力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用啦。虽然这个教练课本身就是我觉得也是不便宜啦，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嘛，时间跟空间你只能选一个。那我觉得我想要改变我的体态，因为我身高蛮高的，但是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习惯性的驼背，我想要改善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花了这笔15000的钱去就是看能不能改善我的体态这样子。也会跟教练聊天嘛，然后后来我们的那个健身房呢就是改成以分计费的模式去计算。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是创始会员，我大概8月的时候开始我的会员的那个期限哦。我那个时候刚加入的时候一个月才499，后来准备要续约的时候它就变两个方案，一个就是以分计费1分钟1块钱，另外一种就是月费嘛，月费的话好像是699的样子，但是它好处就是都不绑约，它不像那个其他两家那个大比较大的健身房还要绑可能1年约2年约之类的。然后我就跟这个教练分享说他这样子做那个现金流怎么办，特别是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是用以分计费的方式的话，健身房的租金总是还是得付，那专员的薪水教练的薪水你也是要付，一家企业这样非常难控管他的资金。结果果不其然，在年底的时候突然发出一个讯息说我的那个 A 馆他是要把 A 馆关掉，但是我还是可以去 B 馆健身，这个没有差。我们才刚聊到这个话题，然后公司就那个健身房的公司就公布了这样子一个讯息，真的是非常的精准啊。以这个健身的这个市场来看啊，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偏比较被动，自律的人还是非常少的。你如果搞这种以分计费的方式，坦白讲啦，对我们消费者而言真的就是好处啦。像我如果比较闲的话一个礼拜可以去2-3次，但是有时候要跑业务的话可能一个礼拜去一次甚至没去，那这样子其实我买那个包月的方式其实就很吃亏，所以我现在也是选择用以分计费的方式，而且我反而觉得我训练的效率有变高，因为每一分钟都在扣钱，所以你休息的时间你就要抓得很精准，你每一就是做完一轮的时候你休息几秒你就要抓得很精准， 准，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好事啦，但是对于健身房经营它的产业来说就会比较辛苦，除非它的会员数够多可以支撑这个租金啦。后来呢我就跑到 B 馆去健身，它其实是在一个百货里面哦，离我家稍微远了一点，虽然是没有到很远啦，大概骑个15分钟20分钟以内就会到，但是就是觉得原本10分钟就可以到的东西，但是又要多花我快一倍的时间去健身完呢，我想说刚好那个百货公司都会有那个书店嘛，我就去看，然后我看哇，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撤柜了还是怎么样，竟然六本书只卖500块，我看到整个傻眼，我还不把它全部给它收起来。我刚刚健身完之后去书店，然后就直接收了六本书回来看。那我分享一下最近跑业务的发生的事情哦，就是我最近的客户呢都是比较偏年轻的，大概已经刚出社会一两年的那种社会新鲜人吧，我觉得。那其中一位呢，他本身就是行员，虽然说是行员啦，但是我问他说你对保险这个商品有没有一些了解，他就说没有特别了解，细看了他的保险存折的话，哇，只有公司的团险啊，其他他爸妈完全都没有帮他买买任何的保险，真的是白纸一张。那我觉得像这种白纸一张的就很好搞定了。那我就跟他说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失能跟高额医药费的问题，像这么年轻其实身故的话目前需求还没有到很重要，所以我最主要是帮他 focus 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所以就帮他规划了双医疗实支，然后双意外实支，然后高额的意外失能及烧烫伤的保障。以他那个年纪来说就大概就两万四左右就可以做得还不错的一个规划，他也 OK， 然后就跟我买了。我跟任何的客户在成交之后我都还是会补上一句说，现在买这种低保费高保障的保单只是第一步而已，最重要的是你每个月能够省下来的钱能去做长期投资，这样才是正确的财务规划。因为我们卖这种定期险，最终你到年纪到四五十岁开始，那个保费飙升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只要买完成交我一定都会跟他们说一定要把握现在的黄金的时间去创造他们的被动收入。那被动收入当然有很多种方式啦，投资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之一。那其实我最近接触的这两位其实他们已经在开始做他们的事业了，我觉得其实还挺羡慕他们的，因为我到我确定要进入保险业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他们刚出社会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其实比我早了将近应该说有四五年的时间吧，自己未来要朝向什么样的方向。我也是跟他们说，那这样子的话在你们最黄金的这10年之间就用这个低保费高保障的保单来移转你们的人生风险。那另外一位呢就比较麻烦一点了，那就是他本身在十几岁的时候妈妈有帮他买保单，而且直到现在呢保费呢还是妈妈在出的。重点是我帮他做保单健诊之后呢，其实以他24岁的年纪来说他的保费竟然高达了到47000。那其实保费买到47000不外乎就是有买到终身医疗的部分嘛。最尴尬的是说20年期的终身医疗但是已经缴了10年了，那到底要不要解约呢？好，这边我相信应该也是有很多人有这种问题哦。我提供我的看法只是我个人的意见，那你们自己要怎么做那是你们的自由。我就是跟那位客户说现在我帮你规划的保单只要24000-25000左右，最主要是你要趁这十年的期间去打造你的事业，与其你继续缴这十年每年都是47000-47000这样子缴，那还不如去转成我这个方案，把剩下来的钱呢拿去投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投资大盘 ETF 嘛，定期定额的去投资，而且现在股市呢也是算是空头市场，你现在进场呢其实已经虐爆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人了这个价位。我是觉得啦，钱呢要放在最有效率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益。当然有人会说我辛辛苦苦保费缴了10年我就只差 十年的期间，那我现在解约的话不就是很浪费吗？好，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哦。我本人呢在大三的时候就把原本也是买终身医疗的保单，但是那才刚买一两年啦，所以解约是很轻松决定的事情。后来呢就是改成双医疗十支，然后三意外十支，我的保费也，我那时候大学毕业的保费大概是一年4万块，直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一次的理赔我都没有使用过。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等于是说我平均来说 我每年4万块嘛，因为后来我有调整，调我刚入行的时候我有把保单变成就是我自己规划了，变成3万多块，所以好，我们假设都是4万块的话，直到现在我已经付出了将近应该有40万的保费。那你会说这40万的保费是浪费掉吗？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重点是我现在人是健康的啊。那我们反思一个问题，说你去问问那些得到癌症重症的人，如果用40万可以换回你健康的身体，他会不会愿意接受？绝对愿意的嘛。所以保费这件事情应该是用就是成本来去衡量它，而不是用资产的角度去看它。今天本来就我们就不愿意发生保险事故嘛，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小小的钱去移转大大的风险。那今天如果你去贪终身的保障，或者是贪那个还本，那其实它的本意就消失了。这一点是我个人，不仅仅是我做业务的心得，也是我身为保护的一个看法。我白白缴了40万保费给保险公司，至少我现在人还是健健康康的。换个说法来说，如果我在这十年期间不小心被人家撞了、撞瘫了、撞残了，我跟各位讲，我们家绝对要卖房子来帮我去付这个医药费。所以到底什么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买之前各位一定要先厘清清楚。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嘛，就那几个啊。第一个就太早身故，第二个就是失能无法工作，第三个高额的医药费，第四个如果你开车撞到人你要赔对方，再来就是房子嘛，房子如果失火了、地震了能不能理赔。最主要就是这五个风险，我们要用低保费来拥有高保障，这样才是正确的保险规划。好，再来呢，我想要跟各位谈谈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金管会呢要设两个金箍咒，针对投资型保单。那是什么金箍咒呢？第一个就是类权委的投资型保单，投资池的配置非投资等级债券的基金，也就是高收益债，未来可能会限制为10%。再来呢，如果是你有投资新兴市场债的基金，最多是20%。第二个呢是保护自选基金平台者，上述的这两类基金全部禁止购买。那最快的话会在2023年3月底定案。坦白讲啦，我觉得会选投资型保单的客户，他就是要追求高风险高报酬嘛，不想要承担风险的话，那就他就直接去买储蓄险就好啦。他既然会选投资型保单，就代表说他想要借由基金 ETF 去投资获利嘛。你设了这个门槛，客户就会觉得说，那我不如就直接去跟银行去直接买基金就好啦，那我何必买投资型保单呢？坦白讲啦，我个人也不会推荐客户去买投资型保单啊。那我还宁愿他直接买定期寿险，然后再加上直接去投资 ETF， 这样子他在分配资金上面他有足够的弹性可以运用哦。因为你买投资型保单，你还要去计算他的危险保费、管理费，还有一些你要移转标的，还有一些费用，其实是搞得很复杂。虽然投资型保单标榜说保障加投资两者兼顾啦，但是我个人觉得说保险归保险啊，投资归投资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目前是从来没有卖过这种东西啊。今天金管会弄了这个，就是有放这个风声出来哦。我是觉得，与其你设这些限制，你如何去教导社会大众去做投资规划？最主要的是不要教客户去重压一档金融商品。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股癌，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频道，因为它虽然是都是在讲股票啦，但是它一再强调所谓的控 制风险。这所谓的控制风险呢，就代表说你不要重压任何一个金融工具，把你的身家全部压上去。这个是最基本你进入金融市场的一个概念了。应该这么说，像我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学习这些金融商品，全部都是透过业务传授这些知识。但是业务传授的知识到底客不客观呢？这个我语带保留。所以就等于是变成说消费者就要靠自己嘛，因为金融业本来就是要去赚钱嘛，推销这些金融商品给客户去做选择。但是客户本身没有那个知识量去做判断哪一个东西是适合自己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危险。所以我觉得与其金管会去限制说投资人不能买高收益债或者是新兴市场债券基金，还不如真正的去跟可能跟教育部可能跟大学合作，好好的去传达正确的理财观念，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哦。原本我以为现在网络的资讯那么发达，各位在买保险以前还是买基金以前，应该都会去看一下说哦，大概要注意什么事情啊。但是我后来发现，自从我做了业务开始去跑客户，真的还蛮多，就是我就是相信你啊，然后你全权帮我规划。很多人都是这一种跪靠，然后再给业务去做规划。坦白说，我真的觉得这样子非常的危险啊，因为毕竟这个钱是属于你自己的，自己的钱呢还是自己负责。巴菲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说，你千万不要问理发师自己该不该理发。对，这个背后的含义就是说，他一定肯定说你需要的啊，那你又何必问人家呢？那最后你还是得问自己说，那你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商品。我觉得最终还是特别是理财跟金融知识这方面，一定要自己去做功课啦。就像我大学的时候，我自己一定要把保险这个东西给弄懂，所以我也是靠自己去看书，然后看杂志，然后也是上网研究了很多之后，然后才跟业务说要怎么规划。因为我觉得出社会工作赚钱真的不容易啦，当然就是我们要把每一分的钱去花在刀口上，然后才可以尽早的完成自己的梦想。好，剩最后四天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快乐的去过春节了。那我也会回花莲，但是呢我们家是做生意的，所以也没有说很放松，也要去帮忙顾店去做生意。从我出生到现在始终如一啊。我思考了一下，下个礼拜我看找个机会，我找我哥来跟我一起录一集节目，他对于保险业呢也是有非常多的看法。下一集呢我应该会找他来上节目，来以一个消费者然后保护的角度呢，他来分享一下他这几年买保险的一些经验。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